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学佛从哪里学起呢？当然还是从外表学起。这个三规啊，是从内心。是从内心自信三宝嘛。外面呢，因为外面呢能够影响我们心理，因为我们毕竟是凡夫，还是会被外面境界影响，因此对外面境界呢就要注意了，就要加以注意了。这就从戒律上戒律很多有在家戒，有出家戒有小乘戒，有大乘戒但是诸位要记住一个原则，所有的戒律都是戒自己的，没有一条戒律是戒别人的这个是佛法的特色佛法的特色它跟这个世间的法律啊、规约不一样，世间法律规是要治这个主要的，是要是大众遵守的，佛法不是佛法是叫你自己遵守，不管别人，因为佛法这个戒律的目的是要得定是要得定。假如我们自己持戒，也要常常看到管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定得不到唯有我自己守戒，不管别人，别人持戒也好，犯戒也好，根本不理会，我这个戒才能得定，才能够因戒生定因定开慧也，学佛的目的呀，才能够达到所以这个具足众戒呀，就是修行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础不管哪一宗，不管哪一派显教密教都是从戒律修起但是现代这个时代呢，所以是开放的时代讲到经啊，大家听了有的时候还点头这个道理还不错，讲到戒呀，马上掉头就走了，是不是我生活这么自由自在，不愿意受这个约束，是的，好像这个戒律是专门约束人的大家也不愿意学礼礼是吃人的礼教，是不是好像把它看作虎狼一样，都不愿意学它那么这个也是佛法衰败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现在呢，实在说讲经的人啊还有，讲戒的人没有了确实没有了，纵然在受戒的时候那么也会讲一点，那是讲皮毛点缀点缀做个样子实际上呢是一条也没讲到一条也没讲到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实在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近代印光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近代的一位祖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老人家看到这个现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能不能把戒律再恢复呢？不可能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在意识形态里头不愿意接受了，也没人讲了为什么？人家讲的时候没人听好像讲戒律就是骂人，谁愿意听你骂了，一个个都跑掉了所以现在也没有人发心去研究戒律，也没有人呢敢讲戒律于是乎老法师就用三种书来代替就是安思劝说感应篇汇编、了凡四训，他老人家特别提倡这三种书我过去在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看到这个红画社了，就是老法师印经的那个，他叫红画社，看他里面所印的书，我在版权页看这三种书他都印过几十次一看版30版40版印这么多次，数量都非常的大至少都是5000部，多的时候2万部3万部还有5万部的，所以我概略给他算一算呢，他这三种书在他一生当中至少印 不会少过300万册。他这样大力提倡，为什么呢？拿这个来代替戒律啊，因为戒律说老实话你看不懂啊，这三种书看得懂啊，我们依照这三种书来修行啊，这个戒律就成就了啊。这三种书里面关于戒、关于威仪，可以说他通通都说到啊，都说到啊。所以老人家叶三呢特别提倡啊，连这个那个时候在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定海县的知县请老和尚到那里去讲经说法啊，他自己没去，他派了个人去了，讲什么呢？讲文昌帝君阴之文，那不是讲的佛经，可见的他对于这个三种书很重视啊。如果我们不从断卧修善上下手，其他一切都不能成就啊。所以他是用这三种东西代替戒律，非常非常之好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做得到的，实在讲只有五戒啊。我们把五戒做好了，把五戒研究透彻了啊，那么然后再用这个阴之文啊，用感应篇来补足啊，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三种书啊，我这些年也很提倡啊，我们也印过很多次啊。那么这三种书我们现在此地都有啊，你们同学将来回去我都送给你们啊，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研究。这个第二句后面呢，这一句啊是不犯威仪啊。这一句简单的讲呢，拿现在讲啊，就是礼节啊，就是守礼啊，我们一举一动啊都要合乎礼节啊。在戒律里面呢，实在讲呢，真正戒条啊不多，威仪多啊，威仪多啊。比如我们讲这个出家比丘戒啊，比丘戒里面呢，四众戒是戒条，十三僧残呢是戒条啊，所以总共呢这个戒条啊只有17条啊，这个13条加上四众戒，其余的全部都是属于威仪啊。拿现在的讲的话都是礼节礼貌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啊，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么这个四句啊，这一段经文呢，这个三行啊经文呢，一定要把它念背啊，要牢牢地记住啊，要念背过。发菩提心呢，所以到这个地方来看呢，这是大乘啊，前面两条啊没有看到发菩提心啊。所以第一个是人天法人天乘，第二是声闻缘觉乘，那么这个第三呢是菩萨乘。菩提心在本经里面讲的第一个是至诚心啊，就是真诚呢到了极处了啊，真心诚心到了极处了，那至诚心，这个是菩提心之体啊。菩提心的作用啊 对自己是身心啊，身心呢，一般的解释是好善好德啊，好善好德啊，那么也就是清净心啊，这个是对自己就自受用的，对待别人呢啊，是回向发愿心啊，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最后所说的，我们应当把所有修的功德啊，从这个离境诸佛称赞如来一直到后面呢，这个是常随佛学恒顺众生呢，通通回向给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一条呢，也就是起心论里面呢所讲的大悲心啊，大慈大悲，这是对人啊，换一句话说，对自己亲近，对别人呢要慈悲啊，所以是一体两个作用啊，就是自受用与他受用啊，要发这样的心啊，要发这样的心。大乘佛法里面是以菩提心为基础啊，大乘佛法，所以不发菩提心呢，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菩提心呢，实在上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像我们一般那个待人接物啊，都不是用的真心啊，所以诚意真心都没有啊，都是虚伪的、虚假的啊。这样的心学佛，成就不了佛法啊。充其量啊，在人天小国很勉强啊，出世间法不要说是菩萨了，就是声闻缘觉也不行啊，都得要用啊真诚之心啊。那么学佛的人呢，不要怕人家欺骗我们啊，我们对人家用真心，人家都是虚心假意对我，那我不是处处要上当啊，处处要吃亏吗？啊，这个不怕啊，这个没关系啊。我们虽然吃点亏呀，将来的便宜大，将来啊能生佛过度啊，这个便宜大。如果我们现在想占一点小便宜啊，我们后来亏吃大了。为什么呢？后来是六道轮回，是三恶道轮转，这个亏吃了大啊。所以我们宁愿现前吃亏，我们也不愿意后来呀、吃这亏啊。这个总是这个利害得失啊，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啊，要明白。所以不管人家怎么对我，我们对人要真诚啊。在这一点呢，我们举一段很小的事情。这个往年呢，我参加中国佛教会那个大专讲座的时候，是道安法师在主持啊。这个老人家呢，有几点呢是非常难得啊，我很佩服他啊。他对于这个后学啊，非常的爱护啊，非常爱护，没有嫉妒心啊，这个真正不容易。我们在一起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有这个现象啊。那么我上课呢，学生很多啊，差不多讲堂啊都坐满了。那么老和尚上课呢， 个人就少了三分之二。我有一次去看的时候，就听他课的时候，只有三十几个人，我看到很难过。佛教会那个讲堂很大啊，可以容纳大概是里面座位都有三百个座位啊。所以我就跟老和尚商量，我说我们把课上课的时间对调一下啊，因为以前我上上午嘛，他上下午嘛啊，那学生呢吃了饭都走掉了啊，所以下午没几个人。我说我对调一下啊，老和尚上上午，我上下午，结果情形还是这个样子。这个学生呢吃了饭才来，就是上午很少来，是不是啊？这个是吃了饭之后啊，学生渐渐就来多了，所以怎么样？可是老和尚对这个一点他不介意啊，不会说是啊，哎，你这个年轻点，这个小毛头上课人这么多，我这个老和尚资格这么老了，他们都不听我的啊。他非常爱护啊，一点嫌弃都没有，这点很难的啊，真真不容易啊。还有一点呢，他这个心量也很也是很大的，他常常有人骗他啊。你看他圆寂的时候，他往生的时候啊，我听说欠了800多万的债啊，那个钱到哪去了？都是被人骗去了。都被人骗去了，哎，可是被人骗的人呢，他自己晓得，啊，因为我有一次去到他那去看他，正好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我也认识，啊，从他里面出来，他就跟我说，哎，他说，刚才那个人你看到没有啊？我说看到啊，我说过去好像他也到此地来过，啊，是啊，他来骗我的。啊、哦，我说你有没有被他骗呢？他说我给他了，给他了，那都不止骗一次了，是不是？啊，再骗他的时候，老和尚还是给他，只是、可是那个人不知道，那个人以为老和尚不晓得，又被骗了，是不是？啊，哪里晓得？老和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他还是照给他，这个很难得。你说一般人骗一次以后晓得你又来骗我，我不是，我再也不会给你了。哎，他还是会给他，这个不容易啊，这个是这一般修行人很难得看到的啊。所以从这里看到，人家对人的时候，那个心量是真实的。老和尚，你有没有钱呢？有啊，能再借我一点呢？他只好借给他，他不能说看到你这叫骗我的，你问我有没有啊？我没有，他不会说这个妄语。他还是老老实实说的，啊，还是让他骗，是吧？不过他心里很明白、很清楚，啊，这个钱借去了不会回头的，是吧？不会还的啊。那么就是，处事待人接物啊，用真心，啊，用真心，唯有真心啊，才能成就真果，啊，因真啊，果就真。在楞严经上说的吗？啊，因地不真呢，果招愚曲啊！啊，所以这个底下讲身心因果啊，你要想好的果报，你得修好因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啊！你看这个信因果啊。人天第一佛里头第二佛里头都没有讲，把它摆在第三，你就晓得它是何等的重要啊。佛门里面常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啊，众生一直到果报现前的时候害怕了，那个害怕没有用啊，你还得要受啊。菩萨呢晓得这个道理，这菩萨为因啊，果报现前他不在乎啊，对造因呢非常非常的慎重啊，非常的慎重啊，所以我们要造好因啊。造因从哪里造呢？从起心动念之处啊。换一句话说，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绝不起一个恶念 绝不起一个恶心啊。所以恶念，这个善与恶在佛法里有最低的标准，凡是对自己有利的都是恶，凡是对别人有好处的那都是善啊。这个是佛法里头最低的标准啊。所以菩萨呢，从来不为自己想啊，起心动念呢都为别人想啊。这个修行法呢，确确实实高明。我们晓得佛法的成就必须要破二障，要断二执啊。这个两种执着很难打破啊。第一个是我执，第二个是法执。佛在经上比喻小乘人破我执那个难啊，譬如说四十里的瀑布瀑流啊，一下把它截断，叫它不流，这是多么难的事情！用这个来比喻破我执之难啊。可是大乘法里面呢，它这个方法很巧妙啊。不破啊，自自然然就没有了啊。他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叫你不要样样为自己想，样样都为别人想啊，念念都为一切众生呢，久而久之把我忘掉了啊。别人有福，那我自己当然享福嘛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嘛啊。就是念念为一切众生想啊，这个是菩萨的精神。我们要想修学大乘法，要想啊学菩萨道啊，就应该呀、啊、这样去做去啊。相信这个因果是事出世间的真理啊。世间人常讲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一定有果报的啊。佛法里也是完全讲因果啊。你看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啊，这个法达禅师见六祖的时候啊，态度啊傲慢啊，态度傲慢啊。见六祖他要礼拜啊，礼拜的时候头不着地啊，五体投地嘛，头着地嘛，啊，他礼拜的时候头没有着地，六祖看到了，啊，看到之后他拜起来之后就责备他，啊，他说你要供高我们，啊，你这个心里面呢，一点有值得骄傲的，有值得骄傲的东西，所以你才那么供高我们吗？啊，就问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果然没错，被六祖看穿了。他念了三千部啊《法华经》，这才骄傲。三千部《法华经》啊，这个《法华经》相当长啊，一天要是念一部的话，三千部差不多要十年的啊。所以这么长的时间呢，《法华经》呢是被念得滚瓜烂熟了，所以他很傲，瞧不起别人啊。那么六祖就问他这个《法华经》的大意了，他答不出来啊，再转过头来向六祖请教啊。六祖说《法华经》这个他没学过，六祖不认识字的啊，所以就教他念啊，你念给我听听。他念到方便品啊，六祖说不必念了，这个经呢啊是讲一乘因果的啊，就把这个经的道理给他讲给他听，他听了之后开悟了啊。开悟之后再拜就五体投地了，是啊，没有话说了啊。诸位可以看看坛经里面这些典故啊，这些故事。那么华严也是如此。你看 清凉大师注解的这个苏超啊，五洲因果啊，所以佛法了，自始至终啊，离不开因果啊，你修因呢，才能够证果啊。所以我们对于因果要深信啊，对修因呢要明辨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晓得什么样的因是什么样的果报啊。凡是恶的果报，那我们就决定了不修那个因啊，不造那个因。凡是善的果报啊，我们希望得到的，那我们一定啊要修因啊，这个样子才行。啊，那么讲一个最浅的吧。啊，有一些呢，这个出了家的法师啊，或者在家居士也一样啊，对于教理学了一段时期，也相当通达啊，也很喜欢呢为人讲。可是讲了怎么样呢？没有话语，就是没有人听。啊，这没有人听啊，这是果啊。啊，那因是什么呢？因是你平常不肯跟人家结缘嘛，所以你没有发缘嘛。结发缘呢是因的，啊，你讲进去很多人欢喜来听啊，这是果啊。啊，连这个都要注重。我们过去在台中跟李炳老这个求学的时候，他老人家就非常重视结缘啊，要我们跟道场大众结缘啊，结缘的方式啊非常的广泛啊，非常的广泛。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讲堂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一排的整整齐齐，听众来坐的很舒适，这是给他结缘的。啊，还有年岁老的，啊，他走得慢的，我们扶一扶他，照顾照顾他，也是跟他结缘。啊，需要茶水的，我们端一杯茶水供养他，也是结缘。啊，样样都要把他照顾到。啊，我们那个时候在图书馆是志愿嘛，啊，虽然也听经啊，但是一定要照顾大众，啊，所以与大众啊结法缘，啊，那么还有的呢，这个买了一些堂口，啊，在这个讲经完了散会的时候啊，在门口散发。出来的人啊，一个人分一点啊，许许多的人啊，都知道结缘啊，所以在台中那个地方听经啊，几乎每天呢都会有东西吃的啊，有糖果啊、花生啊，这是这个香蕉啊、橘子啊，很多，他们都是买到了在门口结缘的啊，走的时候啊都会带一点啊，所以与大众结法缘。所以台中那个道场啊非常的兴旺，有它的道理啊。那么我们发心弘法的人，所以这个与戒法缘呢，这是念念的不忘啊。我们到一个新的道场啊，去的时候啊，当然一定啊先到大殿上拜佛，